天冲着一个金马最佳女配来，
今天冲着一个不怕死的女人来，
今天冲着一个勾引教授的女大学生来。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公五四三的
冲着你来。
我相信现在在我们身旁的这位女生
她女大生，
对，她一定一头雾水，想说为什么给我莫须有的一些称呼啊。
其实也不是吧，
好像只有一个是她的真，她应该可以比较理解说，哦对啊对啊，哦，我拿过金马，
我就是 hello，
然后想说哎，我哪里不怕死，
对啊，
她说哎，我哪里勾引教授，
还是其他就说该不会被发现了。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这个女生来节目上跟我们聊一聊。我其实自己很兴奋，很期待，也觉得很诡异。为什么觉得诡异？也可以再跟大家说。我们现在请这个女生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瑜萱，请冲着我来。
好，我们今天冲着你来。我想问你，刚刚这样子听，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
我知道，我知道。
第一个是就名副其实嘛。
对，第二个是那个嘛，鬼片吗？
对。
然后第三个是爱爱内涵。
你好棒哦！我你知道我在想这些称呼的时候，我在想说他会不会想说干嘛要这样子乱讲我的八卦？
可是其实不会很难联想啦，哦，因为这也都是很近期的作品。
但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有多奇怪吗？就是因为我今年，其实在我知道你有演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嗯，对，但是我其实那时候后面不知道看到几集的时候我就弃剧了，好像到孔雀差不多，所以我其实你，
哦，是看到我这集刚好
我好像刚好弃剧，所以那时候我也不认识你，因为前面看一看我好像最后看到猫的孩子下一个是你嘛，
对，
然后我后来就弃了，所以我就好像只把你看了一半，所以我对你没有太多印象。我对你的第一印象真的是你勾引大学教授，然后我今年刚好搬进这个新家，嗯，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视觉现在最怪的事情是我今年在看到你的时候你在我的身后这部电视里面，所以女鬼桥跟爱爱内涵光我都是透过这部电视看的，然后你现在对我来说你就是从这边
走出来，
我想说哎，小姐你出来干嘛，你麻烦你回去好吗，我的感觉比较像是这样。聪聪，你之前看过瑜萱的哪一部电影影视作品
嘛？对，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嗯，然后该死阿修罗，嗯，然后应该就是女鬼桥到现在，我没有看小兰，不好意思，
你有看该死的阿修罗？
对啊，因为浩哲，其实就，对的关系，对，所以就跟我们就是算认识，所以会去支持他的作品，然后就是爱爱内涵光了。
而且因为这个礼拜刘子权才坐在这边。
他来干嘛？
来上节目。
刘子权，
因为以前跟他是好朋友。
因为刘子权，我们这次演剧场作品，我们这两年都合作，哦，所以我们蛮熟的，
啊，他好像跟我说，他的那个行动充在还有包包里面。
他在你行动充在你包包里，
对，我没有，我还忘记还他了。
我就说，哎，欸，你觉得于轩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就说于轩哦，他就是一个怪人。我想说，哇，
他怪，啊！
我说刘子权已经，刘子权已经够怪了，
怪
对，刘子权已经够怪了。我们在节目上都说他是一个怪咖，
对对对，啊，
能够被怪咖说怪咖的人，我就很想知道说，那你到底有多怪？
我真的觉得我跟他比起来很还好，
真的吗？
真的。
那你觉得你的怪是哪一种怪？刘子权的怪又是哪一种怪？
我觉得我没有怪，
还是你的怪就是感觉不到自己怪？
不是，我真的没有怪吧？我问一下经纪人，我有怪吗？
经纪人，你的艺人是怪人吗？
哦，
感受不到自己怪的怪，啊，我其实因为今天第一次认识你，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怪，因为刘子权真的太怪了。
我目前看起来是还蛮正常的。
刘子权私底下会一直干嘛？有波波，
哦，对对对，
咳咳，也对你这样吗？我想说你到底在咳什么，
啊？而且第一次见面他就这样。
哦，那他还说他对外的时候很冷静，
不会，对啊，
他骗人，又是骗子又是怪人。好啦，今天我们要来开始聊一下于萱啦，其实就很兴奋，因为于萱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新作品。那在分享这新作品之前，有一些朋友可能早就知道于萱了，但有一些朋友也许像我一样，搞不好在那时候就有先弃剧，可能也还没来不及看到你的孩子。那我们就来请于萱聊聊自己。于萱，你可以先聊一下你现在还是学生。
对。
我觉得现在他就是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年纪最轻的人。我可以问一下你几岁吗？现在
没有，我的那个求学经历很曲折，嗯，因为我现在其实已经应该要毕业，我24岁。哦，嗯，
那你怎么了？
然后我高中毕业之后 gap year 2年，哦，好像开始可以有一些很疯的故事了。
gap year， 你去哪里？
就是我就在家。然后我隔一年本来要考上海戏剧学院，嗯，然后我的术科就是考过了。 但是我完全忘记报名考学科，就是因为他们的学科就是叫做文化考，然后要去香港考，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还榜首，然后我就直接错过了一个去念书的机会。哇！然后我第一年就是原本高三那一年考不上大学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英文忘记画卡。
好，我开始知道这个人的怪了。
发现，对，
他就是哦，你跟刘子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上次子权的爸爸就是斗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他也说刘子权也是一个误打误撞，他该教的东西有一个没教到，所以他最后没有上北艺大的，不知道什么。
对对对，他以为他都做了，结果根本没有。
OK， 我们现在看到镜头里面，我的狗，现在
他已经是第三个，
对。我觉得我的狗现在正在节目上正在侵犯我们的主持人，我必须先把 Miku 先 Della 对不起，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奇怪，
他十岁了。
Miku 来，
不行，你要被抓，他被
关起
来
了，哦、他被
关起来
了，超好笑。
好好好，各位，我们清理完处理完危机了哈。刚刚危机处理就是发生一点人狗交合事件。好，我们继续请
有交合。
我们请于轩继续说他当年发生的这些蠢事。
哦，好，是蠢事吗？
是啊，
反正我就是高三那一年，我就是真的，我那一天还写考卷，我想说我很快就写完了，但我全部都写在那个题本上面。哦，就我写完之后，我就想说啊，你看你们还在写，然后我就睡觉。我想说我就先睡觉，然后结果就是最后一个人起来收卷的时候，我整整比他们少填了四排，我只填了第一大题而已。
好厉害哦！
好蠢哦！
而且你不是说你其实算是学霸吗？就是你其实是可以很集中的在很短的时间读书，然后完成考试。
对，然后就是考完之后就会全部忘记。
那所以如果照理说你那年有顺利的填完这些答案，你现在应该会做别的事情吗？
你现在有可能
没有，我应该会是就是当应届生。
哦，所以你之所以没有顺利，就是因为你当时，那你爸妈没有把你杀死吗？
没有，他们好像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我觉得我爸妈很酷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你想怎样就怎样啊，他们就其实不太在乎，
他就觉得你要为自己这样的负责。
对对对，
你 OK， 我 OK。
对，
哇，好酷哦。然后你后来怎么样再次念书？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这可能就是。忘记去香港考试可能就是一个缘分吧，就算了。然后隔一年，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很确定自己要干嘛，对。然后之后后一年，哦，为什么会再重考一次就是中央戏剧学院，就是因为我那个 gap year 就一直在看动画，然后那时候博人传刚出，我想说那我就来更新一下，看一下名人的小孩过什么生活这样。然后结果我又看到智乃，就是有女智乃，她竟然变成一个老师。然后她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之前，你必须要先大声讲出来，不然没有人会相信你，你自己也不会相信这样。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想要做什么？就是我在别人面前，我敢大声跟别人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演员吗？就是如果我连这样子的决心都没有的话，那真是太逊了，我连有女之内都不如。然后那时候想说，好，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要讲自己是一个演员，那我要开始朝这个路迈进，结果就去考了剧场导演。所以我那个时候去念中央戏剧学院是念剧场导演系。
可是你不是想要当演员吗？
对啊，
但因为他们也会教表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想要考他们的表演组。嗯哼，所以念了之后，过去之后发现自己不太适应，然后就回来。
你还有去中戏哦？
对，我去念了一年吧。
好厉害哦！
你是说他的能力很厉害吗？對
啊，
就居然可以就是名列前茅，然后挤进去那个地方。
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块欸。
没错，我是中戏的学
生。你干嘛不把它念完啊？你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
可能
你现在三体是你啊。
对不对？真的说不
定你就是三体或者寄生兽啊。
应该不会。
突然觉得你好像也很适合演寄生中那个女主角。
哦，真的吗？
对啊，那个你们的气质也蛮像。
寄生兽菅田将会有客串的。
哦，那对啊，你看
大粉
丝不坚持一下，你那时候为什么你觉得不适合你就回来了？
对，就我觉得沟通的方式跟就是我好像 没有这么喜欢大声的讲话、哦、我就回来。对，但我就是大概去一年吧。
他们要你很大声吗？要这样？
对，就是他们可能平常就是好像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要很大声，所以我每天过去都觉得哇好累 哦，我好像不太适合这里哦。对，然后他们学制要念五年、嗯、
但你知道就是他们就是也会 有一句话也会说、啊、你们台湾演员都没吃饭
哦，觉得我们讲话太小声，太懒惰。
对，他们觉得我们讲话比较慵懒，讲话好像有气无力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啊。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了，然后对于戏剧的喜好、表演风格也不一样了、嗯，所以你就回来，然后回来，然后呢？
回来之后，我觉得超级幸运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就疫情，然后因为一开始台湾就没什么事，
对，
所以就拍了那个《阿修罗》。
哦，直接拍楼导的那一部。
对，因为我在高中高一的时候有跟楼导合作过一次、嗯、然后那时候是演陈婷妮的小时候。
那你觉得楼导怪吗？
他超怪。我觉得他比我跟刘子璇都还要怪。
楼导真的很怪，因为我跟楼导合作一部、嗯、他真的也是 很神奇的。
我觉得他是最怪的，
对不对？嗯，哦，因为怪人彼此互相吸引啊。
不是
不是吗？
他太怪。对，反正我就
拍了阿修罗，在疫情期间，
对，
然后刚好这部戏，哎，但是不对啊，那你的孩子你什么时候拍的、啊？
你的孩子是高三，高三毕业的
时候，你怎么会在哦？因为你读的是复兴，所以那时候你怎么会是你的人生第一部戏是你的孩子吗？
嗯，算是，
因为刘子权就是
比较主要的，算是你的孩子、哦。
那你怎么会认识导演的或什么？
你说你的孩子的导演吗、啊？那个时候其实是副导，他看到就是《失控谎言》，就是高一的时候演的那一部，然后找我去试镜。
所以你高一也拍了一部？
那个是就是娄艺安的作品，然后是演陈婷妮的小时候。
哦，所以你
但是那有点像是一个，就是那时候才十五岁而已，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片场在干嘛、啊。
严格说起来，你还是一个小童星哎、欸，
就真的很早开始
对啊
踏入這個
作。可是我十五岁演了之后，就一路休息到你的孩子、欸，就是我那时候根本 不知道，就是我是不是要当一个影视演员哦？对，我那时候也不确定自己要当演员，
所以学业上并没有任何的影响你。
嗯，完全没有，因为我其实没有在拍片，在高中的时候。哦，所以那个 我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就有点像是一个校外教学吧，或是一个
课、就是、外活动。
对，而且那个戏份其实非常少。
嗯，但是就最早那直接讲最早的那一次，你又是怎么样子被找到的？
那一次是因为我的堂妹是卢以恩
哦，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我堂妹的妈妈是我的什么？
你堂妹的妈妈是你爸爸的？
我妈妈的、
不对。
哦，那是表妹。
对，你堂妹的妈妈跟你无关。
表妹
你的堂妹妈妈是婶婶，所以是叔叔。你堂妹的爸爸是你叔叔。
对，但他现在说表妹啊。
哦，表妹的话是你妈妈的姐姐，或
妈妈的表姐或姑姑、
或者是舅舅也都可以啊。
好，反正就是表妹的妈妈、就是他的经纪人嘛，然后他就有传这个讯息给我说他们在找跟陈婷妮长得很像的人、哦、然后就是看我要不要去试镜，然后就去参加那种表演工作坊，然后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但我那时候就是觉得那个工作坊好远，在古亭，然后我要从复兴高中到古亭、嗯、我那阵子就觉得啊，就是去上个表演课好像蛮好玩的这样子、嗯、
所以你就哦，从那时候开始竟然、嗯一路就拍到现在，
所以有点算是误打误撞。
然后就在疫情期间拍了一部戏，然后那部戏直接带你跃进一阶，拿到金马奖，当下的感觉，你的脑袋入围，讲入围那一刻，你的脑袋在想什么？
我那个时候在上课，就是我那时候在上大学大一的，哈哈，
哎、欸，哦，开始怪了，
不是刚才很奇怪，我大就是在上大一的课，所以我其实没有在用手机，是。那一堂课一下课之后，我的同学冲过来说：“王老师，你知道你入围金马吗？”然后想，
哈，那个体感真的好特别。
连报名你都不知道吗？
报名我
知
道，
但你不知道你入围了。
那个体感到底是要是什么、啊？
我觉得那个体感， 就是有一瞬间我会觉得那个就有点像是有点针孔，就你会觉得它是真的吗？就有点像是我忘记填卡的那个感觉，有点像。但是因为我
很好的形容，
好真空的感觉哦。
一瞬间世界是很安静的，不太确定现在到底是在真的还是在梦里吗？
所以需要靠那种余轩要把你唤醒。
我觉得填卡那个药，但是基本上那个可能不用，因为就是说就是会有点不相信说什么，然后打开手机发现有很多讯息，所以就是现实来得很快。可是填卡那个就是大家就是在手卷要准备下一个考试，你就站在那边，那个现实都没有来。对，
哇，他形容的真好哎，他讲的很好哎。
对啊，不然怎么得奖？
那我先问你，得奖那一天你有拿手机上去讲话吗？
没有。
很好。
而且那个是我在那一天的感言是，
你还记得吗？你可以讲一次吗？
我忘记了，因为是在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忘记是谁在唱歌的时候，那时候我想的，因为我原本没有准备，然后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就遇到一个 casting， 他就跟我说：“王轩，你有准备吗？”我说：“啊，没有哎、欸，又不会是我。”然后他就说：“你一定要准备，不然你之后就是不小心上台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然后我就是表演的歌手在演唱，然后我想说好，那我来想一下，我等一下要说什么，我等一下要说什么。
你在当下现场想讲稿吗？
对。
可是你现在实际上回去看那个后访的片段，它还是非常的有趣。
真的吗？
对，因为它就是到最后已经语无伦次。
你说在舞台上吗？
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
我那时候胃超痛的，因为我实在太紧张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衣服很紧。然后在就是在公布之前，我就已经胃很痛，而且我那时候很想要大便。
你会不会其实连你会不会？
哎，这可以讲吗？
没关系，可以。你会不会其实连都在唱名说得奖的是王于轩，然后你还在那边想说，我等下讲什么讲什么？
没有，那时候就是差不多想，我那时候想说就大概几个大方向，
okay.
然后其他就算了。
那当你确定听到王宇轩这三个字的时候，脑袋也就真空了吗？
那时候觉得胃很痛，
很想大便。
因为是真的不知道会那个紧张感是很激烈的耶。因为我们虽然不是就是有被这样经历过，但是我们之前曾经就剧团有代表别人要去参加一个传艺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那因为入围嘛，所以他一样唱名入围，然后等他掀开那个信封要讲的那个瞬间，其实心真的是会
蹦蹦蹦蹦蹦，
连我们都是这个状态了，本人应该就是更夸张。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得奖的感受很真实的那个瞬间，比较像是在得奖完的隔一阵子之后、就是会突然感受到得奖之后生活的改变，嗯哼，对，就是我觉得那瞬间就是一个超级单纯的喜悦，就是天哪，就是我，但是其实不会意识到，其实这个瞬间可能是改变我改变我的生活的一个瞬间。
那你得奖之后，你觉得生活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吗？
我觉得是。自己给自己的、因为可能工作就会突然开始变得很多、然后你遇到的人或者是就是事情都会变得比原本的更不单纯一点点。
你有觉得继续？
我没有觉得身边的人怎么样、对
我只是想说你有觉得大家对你的态度也开始变了吗？因为你是金马得主。
我觉得好的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这样子觉得、
那工作场域、
就是、对，我觉得工作场域
大家对你态度会变更好吗？
我觉得不是更好，是就是有一个跟之前不一样的感觉、对，
那你面对这个感觉你是正面还是负面还是有点
我觉得就是不太习惯、
okay.
就是可能因为之前在拍片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然后也就是会觉得啊，他就是一个演员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状态对我来说，我好像是比较舒服的。虽然现在大家也是会就是啊，他是一个演员，但是就会比较热情一点。但我又是一个超级I的人，所以大家来的时候，我就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可能就会看起来很木讷，或是可能会被理解成就是啊我很没有礼貌之类，但其实我只是那个瞬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就会说哦，好好，谢谢。
哦，I 人好像都有这个困扰，尤其是I 人的演员的时候，对不对？
对。
感觉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你们并不是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可是就是只是因为那个当下的这个状态会被别人解读别的东西。
真的耶、嗯、我因为我上一部戏就是跟刘子权那一部，然后我们在读剧的时候，我一结束读剧我先提出我对剧本的提问，后来到最后演员很熟的时候，其中一个演员叫徐浩中就说，公南我第一次觉得你很锐利，你整个人好像很凶，想说哇要这样对导演讲话吗？然后我完全没有意识，因为我只是针对剧本在提问，我没有任何情绪，可是就很容易被别人解读成我好像很锐利很尖锐。嗯哼，对，我自己也是很 shock，
但我长大了。
嗯、哦，所以你现在已经可以了。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
真的，你现在可以就是好好的打哈哈面对这一切。
对，只是有的时候那个状态没有拿捏好，就会让场面变得尴尬这样。
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个课题是，如果有些当下没有应对好怪或尴尬，就让他尴尬吧。
哦，我现在也是这样觉得。
对，因为以前我会很害怕尴尬，然后我就会开始
你想要填满
填满、哦嗯，可是我觉得好像只会越用越糟、哦。那现在我开始有些习惯，比如说我跟一个人话题到结束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硬想话题，我就这样，我就会开始一直跟他四目相对。
没关系，让你
因为硬逼有时候你等于硬聊。我觉得哦，然后这样，嗯，
对、okay、我现在是会说，好了，这个话题好像是结束了，那我先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哦，哎、欸，
那你很棒，
谢谢你提供了这个很棒的说法。
可是这个说法是有被我同学就是纠正的，
说你这样不好，
就是因为我很常就是现在陷入一个尴尬情境的时候，我会说哇，好尴尬哦，那没关系，我们不用聊了。
那我想问饭局，好，假设现在有十几个人，然后跟公司、跟剧组，然后你跟演员刚好聊到说，哦，对啊，对啊，我有养猫，对啊，那猫那个真的很麻烦。
这种时候我就闭嘴，就是我从头到尾就不讲话。
与其这样不知道怎么收尾，就不要开头。
对，我就是不讲话，因为这种很多人一定有人会讲话，就是除非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再回答。
那好，假设这边大家都在讲话，然后我就坐你旁边，也没有人跟我讲话，你也没有人讲话，然后你也不会跟他讲话，
我也不会跟你讲话。
Oh, okay.
但是如果就是我知道你是谁，我是以知道你是谁为前提吗？
哦、oh, ，知道。
哦、oh, ，那我就会跟你聊天，然后聊到一个段落之后，
你会怎么说？
我就会说，就是哦，就是
你没有说好啊，这也没说好、啊，
没有说好，没有说好。
我就觉得说我不太会聊天，然后就说你可以很自在，没有关系。
哦，就是先讲啦。
哇，我觉得今天
就直接讲出来。
今天跟你交流这个结尾，我觉得蛮好的。我要收下你那个。他说好，那我们话题结束了，我先去忙。嗯，我觉得这样还行吧。
啊啊、
我下次要用看这个。
对，
我自己会觉得对方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舒服。嗯，就是，可是好像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哈，可是你就这样讲才会开始尴尬
哦。每个人应对结尾不习惯，
但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还 OK、嗯、就是我觉得在放诸就是四海的标准，这个是很 OK 的。
好耶、欸、
还是会比我刚刚那个好，就是点头、就是、
對，
我觉得四目相交很可怕、欸、我就想
对
好好好，现在结束了，这个话题结束了，我们就让它结束。好了，于轩拍片的经验这样讲，这样子其实，在你的维基百科上面看看，其实夯不浪当也超多。但因为我今年看了这两部，我比较好奇的是鬼片。嗯、我高中的时候自己有就是乱拍一些学生制作，然后鬼片，然后用的东西都很廉价。嗯，然后我想知道说，哎、欸，在正式的那个鬼片电影里面，然后你在。有什么东西是哦？原来我们在以前看电影的时候，那些很可怕的东西，原来现场就只有长这样的东西吗？
我想我也是有被电影骗，
怎么样？
就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一切都是假的。就是其实鬼出现不会有任何东西出现，它就是一个副导的这个，就是嗯，然后或者是就是一个挥手，就一个无声的挥手，你就要想象鬼出来了，
然后叫到一个乱七八糟。
对，然后我在拍完，就是因为我第一天的时候，副导就使用了这一招、嗯，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我觉得我被骗来，就是没有任何酷的东西。
那在拍鬼片的当下是完全不可怕嘛？对不对？它就是跟一般拍片情境一样。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可怕，然后很像一个体能训练营，就是要一直跑，一直叫，一直跑，一直叫，然后一整个晚上。
哦，对啦，是晚上。
对。
因为我觉得有一场我就很想要叫你说你不要再继续了，有什么好听，你们在试胆，他们
可是每一个鬼片的人都很烦
啊，对
啊，
就觉得这个女生有没有病、
啊、对对对，
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女的到底有没有病，那个都已经那么可怕，你还拿着那个摄影机，你们玩那个VR AR， 你们玩 AR， 他们用 AR 进去那个舞蹈教室、嗯、我想说你有玩没玩，你这时候你要不要回家，
对，我跟林哲熙就会在现场一直开玩笑说你看就是这个人就是白目啊，
对，
就是有那么想救哥哥吗，就是其实还好吧
对，但是的确是这样子啦，就是我觉得鬼片 我觉得观众可能也都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可是大家就是对这个东西很有，你知道，一种渴望。
那你直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他最后其实原本其实是弹手指，但你们做了哪些事？就是那现场鸟到不行的一个指示，可是我们看起来最后很恐怖。
我在想哪里恐怖，就是
电梯的那个，电梯的那个有恐怖吗？
电梯的那个就是一个搭出来的，然后我拍玻璃的那个，那边没有玻璃，我在空拍，我在演默剧。
各位先讲一下哦。嗯
哦，是哦，
就在电梯那个场景是这样的，就是你哥哥后来是怎样被照出来，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反正好，林哲熙是
不是
林哲熙？
是施柏宇
哦，施柏宇，他还有一个林哲，旁边不是有一个
林哲熙是警卫、
啊，旁边不是有两个人？施柏宇旁边电梯还有另外一个人啊，我记得你被
谁、欸？你是不是？
嗯、我看了《女鬼桥》3.2 哦，所以林，因为我以为电梯里面有三个人，你是在最外面的那一个人。
对，然后还有林哲熙跟施柏宇，
对吗？你们两个
不是、哦、我们刚刚听、
啊啊、
以为是你除了林哲熙和施柏宇之外，
还
你
还
看到另外一
个
没有，就林哲熙，
他们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这电视没有没有灵魂。好，施柏宇跟林哲熙被困在正常的电梯空间，
对，
然后是那个我差点叫可乔他的经纪人名字，因为我们正对面是他经纪人，对，也在现场。我刚刚讲成经纪人，于轩在。那个镜子，因为镜子不是会反射出很多很多的镜子，于轩在好几个镜子的另外一头，然后一直拍叫哥哥。嗯，好，那个画面你们当时其实怎么呈现？
那个就是没有玻璃，然后
每一个都没有，
每一个都没有。
所以你站在一个很远的空旷的地方，
我在一个超远的地方，而且因为我要一直拍一个空气，然后我喊很大声，所以我都听不到卡，所以施柏宇跟林哲熙就会超大声会说卡了啦。我还在那边哥看了，不要再叫了，看
了，好好听、
欸，我好想看侧拍哦，因为那个侧拍它会看起来很好笑、欸，哎，
不可能公布啊，
会很疯狂、
哦啊。哦，这个有有趣，
有吗？
这
个
有
趣
啊，因为我们现场看你被困在电梯的有几个玻璃镜子里面，
然后就是 AR 的那些。就是画面、嗯、在现场就是什么都没有，
一个贴绿色吗还是什么，
就也什么都没有，因为就是只是要对那个，而且他们 AR 的画面有一些是我用 GoPro 拍的、嗯、就是因为我身上加一个机器、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我要当摄影师的那个使命感、嗯、所以我超级认真在对那个定位、嗯、我很认真在摄影，
好多功，
你身为演员你同时要顾好摄影师该做的事情，这样在那一场，
对，其他的好像就没有说到很特别的吧、
哦、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些脸上贴点啊或者什么的，
哦，就像阿凡达的状态，
特效，
刚刚已经很厉害了。
刚刚那个蛮有趣的，对对对，嗯，因为原来现场有这么的不恐怖。那你自己目前拍了这么多戏，有还有没有其他你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拍摄经验是可以分享的？
有趣的拍摄经验，
对啊，其他作品哦，是其他作品。
我觉得我刚杀青的那个，虽然还不能说剧情，
哦、
但是，
哎，还是也是楼导的吗？
不是不是、
哦、
是。之前有拍一个短片叫《台北过手无名无日》哦、然后它发展成一个长片的剧本，然后前阵子刚杀青，那支片超疯的啦，
怎么样，
我们连续翻了一个月的班，比鬼片的班还要重、
哦、为什么要这样翻，
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那个片就是公路片，然后他在说一个晚上的故事、嗯、所以所有就剧本里面每一场戏几乎都是晚上，我们只有两场日戏而已，所以我们就是翻了一整个月的班，而且二月还是三月的时候不是有一阵子很冷吗，
对，
我们就是在阳明山上穿着超薄的衣服，所以每天都超冷，或者是在石门水库旁边，就是很，我觉得超级疯狂的，我觉得这是应该 这部片应该是我目前拍摄最印象深刻的吧，因为就是身体的负担就是真的很大，嗯，然后就是可能有些动作想看我手上疤，就是有一大堆疤，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小心擦撞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身体真的是很 累， 很累。
目前知道这个会在哪一个平台播出吗？
还不知道，哦，就是现在才刚拍完而已，嗯，而且最后几天就是也发烧，所以我们是一边发烧一边把 这部片拍完，因为我们在很冷的时候去户外游泳池游泳，哇，然后游完之后跟另一个演员都发烧。
我到时候会怀着敬意去看这部电影。
请一定要去看，嗯。
那如果现在再给你许愿啊，嗯，你会希望你自己可以拍什么类型的角色？可以很明确的指定是某一部戏已经演过某部电影，你好想演它，然后不分性别、不分国籍的电影角色。
OK， 不分性别吗？
对啊，你如果想要演雷神索尔，我也是没有意见的，啊。
我想，因为我想了一下，我最想要演的应该是那个《伴娘我最大》里面的 Kristen Wiig， 那个就是你没有看《伴娘我最大》？
我怎么记得很？我只想到《新娘大作战》，
不是《新娘大作战》，就是，哦，
伴娘
《伴娘我最大》。
伴娘我最大在讲是谁，啊？
就是在讲他最好的朋友要结婚，哦，是一个喜剧，哦，然后他。突然出现一个新朋友，他就觉得他朋友被抢走，uh-huh. 他觉得他的生活过得很糟。
对，那你为什么会想要
演他？就是，觉得比不上别人。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其实他其实就是也在接受自己过去的事情，然后用一个美国最烂的那种，就是很像对沙发喜剧，就是来讲。然后我觉得他剧本写得非常好。
所以你还是以是想要挑战这个人生，
就我觉得这剧本太好，而且很好笑，哦，你们一定会超爱的，你们今天就看
好，
好，
对，
好，真的，啊，因为我下午之后对，
好，
伴娘我觉得非常好看，然后我也想要演一些疯女人，就是 possession
哦。
着魔嘛，就一个邪教片，就是他的女主角有一段在地下室里面把他在超市买的东西撒得到处都是，然后发疯。
但是是跟灵体有关，这样被附身或什么这样子的吗？还是只是他精神疾病？
嗯，不是精神疾病，
是真的是还是跟邪，
真的有一个
他中邪了？
对对，他中邪了。
啊，你都已经拍过鬼片了，这种东西你不会觉得说好？
但我觉得邪教跟鬼片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
然后
因为鬼片就是你是害怕，然后一直尖叫，可是邪教是你会有一些
的，所以比如说像是咒啊，你就会想试试看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女鬼桥》酷的地方是他尝试了很多新的特效的镜头，还有一些就是特效炫技这样子，然后画面很漂亮，但是我也想要试一下那种心理恐惧的
哦。然后你会想要演喜剧？
嗯，我很想演很好笑的戏。
好，来许愿一下，在那个节目上有听到的人，如果 有任何机会的话，
谁，
不知道，
我还想要演 idol。
哦，你说是说像那个我推的孩子的那种吗？
对，因为我太不像 idol 了，我想要演看 idol， 我想要希望大家可以发觉我就是也有可爱 idol 的一面。
啊，你刚刚都说我太不像 idol 了，你觉得谁还要 cast 你啊？你刚刚自己都讲了。
还是请 cast 我
好了。 你不是，你要回到你刚刚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初衷，说你如果认为你要成为那个人，你
就
要说
出
出来
、啊，
所以你要说我是 idol。 你现在任何一天出去要说我现在是一个 idol。
但如果说我现在出去然后跟大家说，哦，我是张元英，准备打
谁？
张元英啊，艾福的啊。没关系，没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OK，
不会不会被打啦，我觉得你就讲。只是嘴巴会有点软而已。
对呀，
啊，这样
我不行，我讲不出来。
他刚好做一个嘴软的表演。
好，
我叫张元英。
对，啊，
好了，我们今天来，主要是因为于轩他最近有一个作品要跟大家见面，而且他是以剧场的形式跟大家见面。这是你第一次演剧场作品吗？
对，就是那种除了高中那种学校的公演之外，这是我第一次的剧场作品。
哦，有正式，你的意思是说正式剧场作品？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学生时代就做过剧场了。
对，
哦，那其实也还好啦，嗯，代表说你有相关经验
一点点。
可是已经是非常久以前，已经是七八年前。
哦，那你
七年前，
那这次面对这样子的，要重新再走到剧场了，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再调回剧场能量真的是蛮难的，就是因为在拍片的时候讲话真的都好小声。
拍片就不能多嘛，多了就是假这样。
对，因为我的功课现在反而是我，因为我开始拍影视，我反而是最后看播出，我想说这表情怎么那么用力啊？
对，所以
这是我的功课。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我在台上那些表情反而是就是真的没有人会看到吧？
太细节了。
对，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是差别最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遇到的困难是，我发现我没办法再背这么多的台词。哦，因为拍片的时候其实都是
一场一场
一场一场，然后你只要准备隔天的那一场，就是好好的背好，然后到现场就可以，或者是他的台词的灵活度比较高，
对。
然后因为刚好这一次的制作就是他的就是纪北就是纪蕙然老师的文学性又很高，
对。
所以其实他的话没有办法像是我平常在拍片的时候把他改得很口语，或者是多加一些我原本觉得这个人会讲的话。
完全不允许吗？
就是因为那个话真的太
诗意了，
太诗意了，就很像是一段诗或者是小说。纪
蕙的戏比较文字，其实走得很前面，
比较漂亮一点。
嗯，就是非常漂亮的文字，但当然还是有很日常的对话戏。可是刚好就是我这个角色是一个会突然切换到其他维度的人，这样子
也是一个怪人的
戏。也是一个怪人。
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一部戏《门禁社区》，他在讲什么、
啊？他在讲有就是我在里面演的是小文，然后小文的爸妈因为某些意外，所以搬进了一个高级住宅区。但是
所以他是一个有点悬疑的故事哦，
是就是我们是一个有一点悬疑的故事，然后因为某些意外所以搬到了高级住宅区，但至于是什么意外的话就是要进剧场才会知道，所以到了高级住宅区之后就发现他们跟其他社区里面的人可能有对生活不一样的看法啊，或者是发现其实自己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剧本在讲很重要的主轴就是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
哦，
对，
所以这些人其实某个程度就是一起你们一起搬进了地堡的概念，然
后
在里面发生了一些冲突。
冲突吗？
整部戏没有冲突吗？
心里有啦有啦，
没有冲突我不要去看了，好无聊哦。
有冲突啦，就是我觉得这部戏就是有好笑的部分，也有跟心灵沟通的部分，然后它同时也有梦境，然后梦境会推回几十年前的五十年前吗？二十年前的时间轴，然后跟一个作家对话。然后作家他对于他的生活有一个理念跟一定高度的理想，可是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到达这样子的高度吗？还是我们其实追求的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然后会不会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这么普通这样子？
动念体的戏嘛，辅导他非常，其实他的演员们蛮辛苦的。就是他其实以前的作品很多都需要身体的能力，
对，
这次在这个作品里面也是这个状态。
我原本以为会是这个，我原本以为会是这个状态，因为其实我们在前两个月，我们其实在年前就已经开始排练了，然后前两个月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身体活，然后包括这个身体要怎么讲出台词，有点像是上了两个月的工作坊这样子。结果进到文本之后发现根本讲超多话好不好？就是连跳舞的时间都没有啊。
真的哦。
所以前面只是一个训练而已。
对，就是我觉得前面是一个训练，但我觉得。
那你有觉得赚到吗？
我赚到啊。
在这里上课这样子。
对，我赚到啊。
因为以前最早刘冠廷还没有出来拍戏的时候，他演东建体的那个那是什么动那是什么站站
动
动。我看刘冠廷在那边打到一个。也是一直动啦，
对，
刘肯廷他们那个每一个演员活像就是直接在那边比奥运哎，
对啊，
跑到一个不行。
我之前看东正铁，就是也是想说哇，他们在台上要这样子，我要这样要这样子，就好想演哦。然后这次到了就是，哎，玉贤你就站在那边，对，站在那边，哦，好，站在这边。
真空状态。
对，但是我觉得辅导他也有用肢体的方式，然后肢体变成一个就是内在的情绪，然后可能然后再讲出来，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就是训练到我们的身体了。我就每次都汗就是汗如雨下。
排练到现在有发生过什么你觉得有趣的事情吗？还是你觉得好紧张？
就一直忘词、啊、
是你吗？
对啊，我这种背不起来，我超过五句话我觉得好难背哦。我现在已经背的差不多了。对、哦、不要，没事。
我刚才突然脑袋说我有点期待进剧场看戏。因为这种才好看啊。哎、欸，我们劝世三姐妹掉假发的时候全场鼓掌。
对啊，
但如果你好不要了，没事没事，敲木头。
哎、欸，那跟这些演员们工作，其实很多人不是很多人，他们都是
前辈
，你的压力会很大吗？还是其实大家
他们讲话都好清楚啊、
哦，你讲话也清楚啊。
我觉得是现在讲话、
开始清楚，
就是在这种时候讲话，我觉得我是可以很清楚的。可是就是我在演影视的时候，就讲话真的就是哦，真的、哦、好啊，
我吗？
就是他为什么？对啊，就是松松的、嗯，然后我就觉得哇，要用力的发音，好像回到了之前在中央戏剧学院练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凌晨五点都要对着结冰的河发声，
是有那种学好声韵变四声，阴阳上去要，你们有背这个吗？
有，
要分明部位。因为
对
因为，
而且我们还背一大堆绕口令。
我知道你们有一本那个。我有你们的那个书，因为我们的以前大一的老师是中戏回来的，他带的那一本回来要我们背，我们就是要背那一套他们中戏的一个。
所以你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一本来的、哦，
对，
哦、oh ，
对吧？你有背过这个？
然后还要考，就是要把那一大堆绕口令全部都背起来，对，就是学好声韵变四声，
阴阳上去要分明。
对，但我已经忘记了。
好了好了，你回来台湾是对的。
对啊，没关系啦。但是跟他们除了。譬如说他们在演戏上或是能力上的状态，你们在相处上平常会讨论这些东西吗？
其实好像还好，我们相处都非常好笑。你是说跟
对啊
前
辈
们
嘛，
已经离开中戏了？
对对对，
离开中戏，
离开中戏了。
因为明哲老师本身是我高中的老师，对。然后这一次有机会可以参与，其实也是应该是明哲老师牵线吧，是吗？哦，嗯，老师推荐的、嗯，对，因为其实我开始演影视之后，我看我身边的就是高中同学们，他们都还持续在做剧场，就是其实我是很羡慕他们的，嗯、因为我就觉得哇，我现在好像离剧场很远的感觉、嗯，好像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跟大家讨论这件事，而且。开始工作之后，其实剧场也就是没有像高中一样看戏看这么勤。
是，
而且其实，在真的开始工作之后，连进电影院，我觉得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嗯、然后就觉得哇，好像离大家都很远。然后这一次刚好就是回到剧场，所以就觉得哇哇哇哈哈哈哈，
开心啦！
开心、
哦，我以为他在准备 audition 那个中邪的角色。
他刚刚是表示开心，
对 对，
开心，开心这样子。然后之前刚好靳敦好像也有参与之前有一部短片的剧本的填调吧？
对，
对。然后所以就好像都碰过新的，好像就是。月真跟魏颖，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乐见的事情，就是尤其这一两年开始由剧场演员走进影视，不是这一两年，大概这5到10年来，
对，
开始有剧场演员走进影视，然后有影视演员也流进剧场，我觉得互相可以把，因为现在分众分的很多，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很多人可能从来看你演戏演影视，但他没有看过剧场。但如果有人因为影视而喜欢你而走进剧场，还发现哎，原来剧场也不错，所以他
互惠，
对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开始让观众群我们可以触及到不一样的人也很好，
对。
然后尤其剧场现在还算是很小众，所以当如果比如说像你们是有流量的人，然后进到剧场，
哎，我没有流量啊、哦。
我们要说有，
你要说有、
哦、好，我有流量，
对，我是 idol，
我是张云。
其实是这样，他的意思本意其实就是这样啦，就是我们在两个不同感觉很分众的两个领域，如果真的能够互通有无是很好的。因为像我，我刚从纽约回来，然后我就去看了 几个音乐剧嘛，
都是明星，
都是明星，像那个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就哈利波特，嗯，他就演了一个音乐剧，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啊，因为我看到的他大部分都是影视上的他，可是他在剧场其实他还是能够展现他很棒的实力。然后后来还有再看另外一出叫做 Cabaret， 那个男主角就是 Eddie Redmayne，
就是演怪兽产地的男主角，
然后丹麦女孩，所以一样我们看到他是影视上的样子，可是他放到剧场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他很厉害，他能够展现他的剧场能量。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挑战演员，可是对演员或是对观众都是很好的，对，他能够让我们看到不同面向的他。
而且我要必须先说，你的经纪公司、你的经纪人，就是因为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有些经纪公司其实是会认为说，剧场会花太多时间在排练，然后演出才几个场次，就是一个礼拜就演完了，两个礼拜演完了。跟影视的效应，其实一收入没有影视高，二它的效果触及率也没有影视高，所以很多我知道的一些经纪人其实不是很那么乐意艺人去接剧场的。但是你的经纪人，你们公司就有几个都有在触及剧场，所以我就想，我就是对这边稍微讲一下可小姐，因为我跟她讲过，我说，欸，你很好，你让你的艺人去演剧场哦，她就说我觉得很 OK 啊，
你给她多少钱？
但是不是，其实真的档期很难安排，
是，我觉得这就是经纪人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哦，因为对于经纪人来说，他等于还会比较要两边都要瞧。嗯，好，我觉得因为剧场用了更大块的时间会占有这个演员的时间，嗯，所以他要拍戏就必须要更费一点心思，但是他的收益重点是还不会变得比较高哦，
而且
有些
值得了
对，所以
我觉得再继续讲下去，然后就会开始有人在哭，就是门禁下去的人也在哭，然后可乔也在哭，就是那一天的时间是什
么？哦，那对，
艺人本身他有他自己要负担
什么什么？
学生艺人哦，对
对啊，
就像刚刚还要拍，然后再赶过来。
哦，对，就是他刚刚还要赶通告，就有不一样的哦，不一样的辛苦啦。
为什么要说我经纪人的话？
怎么有人
提词
吗？
有个耳麦。
那现在，比如说现在剧场，然后你又有影视的工作，然后还有学业，你怎么兼顾这些东西啊？
就是没有办法兼顾，
所以就让他
去吧。
那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快要到尽头了吗？
你说我的学业吗？
就是对啊。还有剧场期间快
乐，难道是你的人生吗？
没有没有，我学业的话，我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应该是就是在瞧时间上真的会比较困难一点吧，嗯，就是同时也会觉得对同学也蛮不好意思，因为其实拍片，就我现在念电影系，其实拍片就真的是要大家一起才可以完成的事情，嗯，然后就是，但他们也很体谅我，就是会说啊，没关系，你去工作，你就把前面要做的事情做完就好。嗯，但我就会觉得很拍摄，嗯。然后我今天早上在出班的时候，就问我们班的同学说，今天组内有几个人，就是好像可以请一下饮料。那他就说24个人，然后我就在脑里面算，24个人一杯饮料60块，这样的话
你要1000多，
对，就是，然后我想。没有，应该是要2000多、3000、嗯。然后想说，啊，好啦好啦，但结果剧场就解扣了，所以我下午又可以回去，所以好像就还好，
就省了2000-3000块。
耶，yeah！
但是我觉得不论是怎么样，大家虽然觉得宇轩很少出现在哪一些场域上，重点是你有没有把这边都顾好，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对大家都是很好的交代了。
我觉得能够顾好也是因为有很多人帮助我吧，哦，就是因为不管是剧场或者是影视那边或者学校那边，就是有很多人会就是觉得那没关系你就去，嗯，就是我可以帮你多做一些事，或者是你就
帮你 cover，
对对对 对， 对，
或有人帮你带牌，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之中一定也是欠下不少人情的，
是是是，
所以
唉，没关系啦，
不知道用这个之后再来还，
你过得更好，
对啊，
就是
就一定还，没错没错，嗯，大家觉得自己的付出其实得到回报，
就是对啊，有一天你在又多拿了一个什么奖的时候，大家你的好朋友们一定都会替你开心。
但是我就会觉得，我觉得拿奖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痛苦的地方就是，自我的审视会变得，就是有点像是一些审查嘛，对，就要求会变得很高，就是 因为我其实得奖之后有一阵子有一点点找不到那个演戏的乐趣，嗯，我就会觉得啊，会不会大家因为其实到现场可能会有些人说啊，你就是什么天才型演员啊，你就得过奖啊什么的，然后就会觉得啊，那如果说我等一下演很差的话怎么办，哦，然后我有一天晚上就是我经纪人就传来一个剧本，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在享受我在读剧本这些时刻，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啊，好累哦，就是我现在要看着，然后我那一瞬间就是突然觉得很像是你一直喜欢的某一个东西被就消灭了，然后就看着那个剧本然后开始爆哭，然后我之后就是花了一些时间才调整成就是就是比较稳定的状态，就是我可以抱着我在好好就是享受我阅读剧本的时间跟我在工作的时候应该要抱着什么样子的心情，嗯，就是让就是我的身心都比较健康一点。
功能有过这个状态吗？
目前还没。我觉得因为于轩他刚刚讲了一个关键点，是他因为拿了奖项之后，他压力来自于他在想的是，如果接下来做的不好，别人会用更多的眼睛去看他，嗯，啊，我还没得奖。
没哦，
我就入围，我没入围，我就报了一次新人。好，
没关系啊，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感受一下你的那个痛苦。
这
是一件好，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啦。对我来说，因为你现在可以，你因为你开始有名气之后，就会开始有更多的剧本会来找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身为一个说，我可以开始挑选我觉得比较好的作品来演。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演员来说可以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嗯，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看剧本，我觉得看剧本真的很爽，嗯，就不论它是我觉得我喜欢或者是我觉得不喜欢的，就是但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都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别人的创作，嗯，然后他把他这个创作交给我，我会觉得很幸福，嗯，这样子。
我懂你的感觉，甚至我有时候会在更叫做灵学嘛，我会觉得有时候角色来找你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你愿意委托我来代言你，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点像灵媒，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身体跟情感跟声音去让角色附身在我们的身上去说话，所以我会觉得说哇，所以你愿意让我来代替你说话吗？哦，我就会很开心。但有时候比如说角色确定是我最后又换掉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没关系，这个角色
这是缘分，
他去找更好他觉得更好的人这样。
因为我有几次就是因为我去拜拜，嗯，然后去拜拜完之后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过一阵子就是角色被换掉啊或者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啊，这就是神明就是可能就是在告诉我一些就是他有一些我最好的安排，
对，
然后我觉得那也是对角色最好的安排。
我最近是这样相信。哎，那即将要开演了，你知道我们剧场有一个东西叫做黑特吗？
有啊。
你有看过吗？
有啊，我高中的时候有就会看，
啊，我以为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很常留啊。
都我在发，
啊，我从来没有留过。
那里面真的是没有在手软哦。
我觉得是，可是我就会想说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就是都是喜欢剧场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子互相攻击呢？
对，我也跟你想一样。
对啊，我现在已经都没有在看黑特剧场了。
对啊，我也退掉
了。我在里面我也没，我从来没追过，但是都会有人说哎，欸，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就想说看一下，我就会上去看。我在里面被咬过超多次，
蛮，嗯，多次。
对啊，就会直接会被点名啊。那如果有你会不会担心说有人传，突然你可能也没想看，那你朋友说哎，于轩，然后传了一个给你看，说王于轩演烂死了，啊，他要不要回去演影视啊？这样也可以拿奖哦，笑死！
哦，那就没有关系啊。
你真的，
哦，
你面对这种负面批评，你很 OK？
因为我之前就心血来潮上网搜寻一下，然后就看到什么啊，王于轩怎么演的一样啊，然后或者什么他就是觉得演不好啊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嗯，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演的
蛮好的，
哎，很好，
我就觉得
很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像是，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一个结果，嗯，然后可是就我觉得剧场跟影视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在影视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做了哪一些调整，跟最后导演选择哪一颗，就是我一定是会觉得那一刻我有自己 也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可以过的、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表演是好的，然后才让他出去、嗯、就是虽然最后还会加一些其他的特效或是音效或是剪接啊什么，但是我会觉得影像的留言对我来说伤害性没有那么大，是因为我确信我那个时候正在表演的自己，就是我没有怀疑过那个瞬间的最好的表演。
哎，那你好健康。
对啊，
因为
孟楠你要学这个。
对，因为 我演员一定会想端自己觉得最好的状态表演出来嘛，那别人当别人说你烂死的时候，就会演得很烂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说哇，所以我很烂。我反而不是想说没有没有，我已经拿出我最好的。
我会就是例如说我重新再看自己的作品，例如说我在看女鬼桥的时候，也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会选择这个表演呢，就也会觉得很奇怪。可是现在的我就是怎么看那个时候的状态一定都是不准的，因为 你在表演的那个当下你一定很相信自己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他就会是好的表演，然后观众他们不会知道你那时候正在经历一些什么，但我确信我那个时候正在表演的当下他就会是好的表演，所以我就会觉得嗯，那没关系。
哦，我好，我会往你这边去。
可是剧场我都不知道，剧场我看到的话可能会想说对，我要滚回影视。对，我就是台词背不起来，我讲话
就
是很模糊。
不要，就是不用看那些东西。他们如果真的纯心想攻击你，就是他们怎么样都会有话说。
我应该会想，我就是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就是请再让我来剧场演一次吧。
我觉得
我会进步
啦，一定会有很多机会。
我觉得会比较期待你未来还愿意再来到剧场了。
对啊，
会吧、嗯、而且如果说这一部片可能不是这一个
出戏，
对，这一出戏可能真的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发生一些状况或者什么的，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找我，因为我是真的很想要稳定在剧场有演出。
哇、
哦、真的，
我希望，我希望，
哇，我很开心听到这件事、欸、
真的真的，
因为对啊，我很开心听到这件事。我是不是应该为这些计划做解释？
对
啊，就是、对啊，不然我们要开私募下
去。然后哦，
开心，
很开心。
我就是对，你知道我的开心听到这件事吧？
是啊，是啊。
对，因为就像子权，子权上次是说好像没有想要再继续演
了，因为你知道我们上次跟刘子权聊天，然后一样在节目上，然后我们就说哦，所以这就是你最后一个剧场作品。然后他没有，
他说什么？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否决，
对，他没有说不，
他没有说不是不是，他立刻就安静，
然后我们就说哦，所以
他们
因为他是不会说谎的孩子，
对，所以这真的是你最后一个剧场。
但你刚刚是不是说谎吧？
我不是
啊，
啊，
你刚刚说真的嘛？
啊，
好啊，蛮乐见，就是你影视拍一拍，然后有空再来演演剧场，然后有空再这样流窜流窜，
很好。
请邀请我，请批评我，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看到那个就是。会说我演的不好或者什么的，
那有建设的帮助你，
对对对，就是例如说觉得哪边怎么样怎么样，嗯嗯嗯，或是我其实演完戏的时候有同学说，就是或是朋友会觉得哪边的表演很怪，我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嗯，所以请告诉我。
好，这个演出的资讯呢是今年的4月19号到4月21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我不知道目前为止现在只差蓝盒子没有进过了。
你还没进过？
我还没进过，很想去试试看。我只有进过大剧院球剧场，还没有进蓝盒子。
那你加油，
希望耀眼。我们接下来是有，如果要进蓝盒子的话记得找我。
嗯，好像对啊，
我们耀眼加油。
对对对，我们加油，我们加油。
门禁社区是在 OpenTix 售票系统吗？
对，
欢迎大家来看这部戏。好，今天冲着你来的结尾，我终于可以做一个我一直很想做的事但从来没有做过的。
是什么？
因为其实从冲着你来第一次开始，我们是先邀请那个金钟编剧詹杰老师来，那时候还没有想说我们在节目上可以做这个单元，嗯，后来每一次的冲着你来我们都说我们要来做一个事，我们想请来宾分享从我们过去所聊的集数里面的一个主题，讲一个，挑一个来讲。
对，
可是每一次都没有做到，
因为我们真的太会聊了。
我们上次斗哥聊到他真的是来不及，差点赶不上一个什么演出。
对对对，一个看要看戏，我们每次都大聊特聊，欸，
聊到一个忘我。我很开心今天冲着你来终于有第一个可以实现我自己小小愿望。
是因为我很难聊吗？
没有， 是因为我们今天掌握时间掌握得非常好，先给我自己一个掌声。
好， 所以四个问题，
四个问题，这都是我们过去集数有聊过，我跟我妹有聊过我们小时候干过的所有坏事，然后也聊过我们小时候很疯追的哪个明星。
你追谁啊？
我
陶晶莹。
哦，我追陶晶莹，我追到那个她都要上那保姆车前，我都还要去堵她。对，
陶晶莹，我想说陶晶莹对她的年纪来说，会不会就是一个上一个世代的艺人？
你会不会叫她陶晶莹阿姨吗？
没有，我看《星光大道》，我从第一集开始。
哦，因为现在
一二三，
现在刘子权每次要讲一个人，我就说哎什么，他说哦刘德华叔叔，我想说已经是叔叔。他每次讲一个艺人的名字，后面都会加一个叔叔，
一个称谓啦。毕竟他就是明星的小孩啊，所以他可能会接触到
哦
吧。
对啊，
不确定。好，总之是，
所以你应该会就叫她桃子姐，我就会追桃子姐也很疯，然后我妹追五月天，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是我们有一集聊过我们自己发生过的灵异故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跟母亲的一道难题，因为我妈妈本身就是一个很多人的妈妈，就是是一个
比较恐怖的妈妈，
对，所以我们有聊过妈妈这个，就觉得妈妈是也说是一道很难的题。
我跟你说，我觉得妈妈这个可能要就是真的会录很久，因为每个人的妈妈这个难题实在都太难了。
那就就是有一集如果要来，就要冲着于轩的妈妈来，
对，冲着于轩妈妈来。
OK，
于轩妈妈很
疯。那你这样这四个你会选哪一个？
因为我也有疯狂追过星，我跟妈妈有，
你小时候也，我觉得这都有啊，一定有。还有你小时候也有干过一些坏事吧？
可是那个干过坏事，我自己会觉得还好，或是太
就不够坏，
对，
不够坏
好而已，只是可能偷个十块二十块这种。
啊，那真的很不坏哎、欸！
我没有偷过东西，
真的、哦？
那你好不坏哦，
这么优秀。
因为我国小的时候有一次带着剪，就是我在美术教室用完剪刀之后，放在铅笔盒里面，就是忘记要还回去，然后就带回家了。然后我爸就在要签名的时候打开我的铅笔，发现有一支新的剪刀，他就跟我说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剪刀。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太紧张，他会不会怀疑我在偷东西，所以我就说哦是朋友给我的。
OK，
对，
就说了一个谎，
说了一个谎。
OK，
然后他就就是我每次说谎的时候都会超明显，我很不会说谎。然后爸爸就说哦不能说谎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哦对啊，我明明就没有偷，为什么不诚实的说。
okay， 于轩基本上刚就是分享了一个小时候他做过最无聊的一件事。
对啊，翘课这种也还好。
好，对对对对对。那你这样
翘课，他我有看到一个专访说，他说他会爸爸载他到学校，然后他就去看个早场电影才进学校。
对，我高、oh, sorry 我高二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有翘课翘，真的翘太多了，然后被学校开会要不要勒退我。哦，对，然后那时候是明哲老师就是在
力保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就说哦，于轩会之后会上课，所以我高三就很认真在上课。我高二真的是一到学校，我马上就去淋浴间看电影、看书、看任何看。什么东西？我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等一下，
我都没有在
想。你说为什么
是淋浴间
吗？就一个密闭的空间啊。
对、哦，就是我们
你不会这样看一看笑一笑，然后推到那个水，然后开始下，开始湿。
没有，那淋浴间很高级，但是好像被封起来。我们毕业之后就被封起来。
这样重点来了，那你要分享哪一个？
我没有经历过灵异故事
哦，真的、哦。
但我很喜欢算命，跟水晶。所以真的还好，这可以跳过。
那要不然还是就直接聊你的疯狂追星的事情。
哦，好啊。
你有多疯？
可是因为母亲的一道难题可以接到就是门禁社区。
好、哦、那来。
其实我跟妈妈的难题有点像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沟通，因为我妈其实是一个有强迫症跟控制欲很强很强的人。然后我和我姐都会说我妈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影后，因为小时候就是她明明就没什么事，可能爸爸进来之后她就会突然哭啊，或者是突然把门关起来啊，就是我觉得那些戏剧的力道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就来自于妈妈、
就是、
你
对，就是那个
表演的
节奏都抓得好精准。哇，就我就觉得哦，就是妈妈之前就是小时候我们就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她沟通，然后其实我也蛮谢谢你的孩子的，因为其实我是拍了那个之后才愿意跟我妈开始 讲话、嗯、因为他们其实在我国中的时候一直在外面工作，所以其实在我最需要陪伴的时候就是国高中这个时期，他们都会12点多才回家，然后可能大家都会回家吃饭或者什么的，我那时候就是每天回家要煮水饺跟吃辛拉面、哦、
好仔细的一个牌对好仔细的牌子、哦、
我那时候吃了2个月辛拉面没有人发现，
好可怜哦，
就其实蛮可怜的、嗯就是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我那时候好像蛮苦的，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很之后，因为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我每天都吃辛拉面超爽的、嗯、可是我到了高中之后就发现就是那一段就国中的时间我其实非常非常需要父母的陪伴、嗯、但是他们都不在我身边这样子，然后到高中之后我妈突然不知道哪一天心血来潮想要关心自己的孩子然后她就会开始有点掌控式的，就是想要叫你做什么，想要叫你做什么。然后，因为他前几年又陆续得了，我妈是抗癌高手，就是他陆续得了不同的癌症，然后就都康复了。嗯、他的命
有前后有几种癌啊？
就是子宫颈，然后淋巴跟胃吧。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因为他的脑袋里面还有一颗肿瘤，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那个时候可能肿瘤压到神经或者什么，他之前在家里就是有一阵子就一直在画画，然后都没有说话，然后那一阵子我就是觉得哦，我妈好安静哦，但是我现在记忆有一点点不清楚，所以就那段时间就有点忘记了。反正因为我妈是一个抗癌高手。就为什么突然很安静？
我在听你讲话，
就是
很厉害，嗯，
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就会开始用他的身体来请了所有人。
哦，
对，然后
你说这变得他是一个筹码了，
对，没错，
因为我拥有过这些疾病，所以他可以是我的筹码，这样。
对，然后这个筹码就会变成我们日常沟通的难题。
OK，
就是他为了达到他想要的。他心里想象的家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妈妈一直有一个自己对完美的家的想象，可是她不知道那个家不是大家想的家，那是一个她自己脑里面想象的家，然后就会变得就一直在亲了啊，然后一直在用她的就是病控制我跟我姐还有我爸，但是就是拍了你的孩子之后开始就是开始跟他讲话，就是知道哦，其实他说这些可能是就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因为在门禁社区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我有一阵子会觉得我爸妈很就是我跟他们很疏远，是我刻意躲着他们，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说话、嗯、然后我就觉得就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然后因为他们又重新突然就是我妈又突然重新好像就是想要当一个好妈妈或者什么的，所以就是那一阵子你会一直想要刻意的避开他们，因为你不太知道要怎么跟他们相处
怎么样？
就跟我课题还有点像、
啊。对啊，
我
刚刚也
是，因为
把它连接起来了。
就是、
嗯，跟我跟我妈一样。嗯，
真的，你知道他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你好，然后但是你常常就真的是用一个很激烈的反抗方式，
对，
就是回应他，然后你也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可能自己的就是对以前的一些回忆的苦痛，就是。嗯也不会想要跟他说，嗯嗯嗯，所以就会用不同就是很多仇恨的方式去跟他说话、
okay.
但是他可能就是我们家的状况就是就会一直互相反击、嗯、然后反正就是遇到了几个剧本都在讲家庭之后，我有一天就跟他说了我国中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哦，我也觉得很抱歉，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啊，他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就是、嗯、反正与其这样改变他的话，就是我还不如就是真的开始跟他沟通，就是找到跟他沟通的方式吧，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跟我妈的一个超难问题，因为她现在还是会请了，可是我就是要、我就要对抗这件事情。
我觉得妈妈如果是抗癌高手，你就是要抗请了高手。你要知道说，哦，她这些事情，她最后的目的，她想要什么，然后我要怎么应对她的请了手段。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愿意把所有的那个请了的额度，就是放在我的家庭，但是我不想要再被外界请了。
哦，其实也是，宫南的妈妈也是
请了高手。
因为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再改变她，她已经这个岁数了。就是他就这样过了这他大半辈子，就我是觉得没有就算了。可是就在外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必要为了你的情绪负责。嗯，
确实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宫武十三其实是三个主持人，还有一个是宫南的妹妹。
对，
然后他们就常常会分享，就是他妈妈又怎么了。可是照理说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就是兄妹俩
私底下
聊
就好，
可他们就硬要在我们的群组聊。他说就是要让我看到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困境。
哎、欸，我也会耶，
真的哈、
哦，我就一直就是跟我朋友说，你知道千惠刚刚怎么样吗、
哦？原来有名字了，有名字了。
对他们就是要就是找到一个出口，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要给你看，
就是我们就需要一个这个过程啊，
对，
去抒发那个情乐的力道。
对，
哦，所以你在这部门禁社区里面也是。被饱受情勒吗？
我觉得在门禁社区里面这程度就是很就是其实、因为我颖跟灿德是我的父母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是超棒父母
哦，
就我其实不太了解小文为什么要
这样
不跟他们相处、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很棒的父母，他可能就会觉得啊可能啊有点丢脸啊、或者是他们不懂我在追求的东西，对，但是就是他也没有想要跟他们沟通，或者是试着让他们理解。
哇，好啊，好啊，来进剧场来看这部戏了。
没错，4月19号到21号在北艺中心的蓝盒子。
好，今天冲着你来，真的是我觉得聊得很开心、欸。
对，而且对啊，
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好剪的，大概只有一段。
我觉得蓬荜生辉，
真的
蓬荜生辉吗？
对啊，
等下在我家印个手掌吧。
哇！麻烦用红色，
千万不要，超可怕，
吓死，恐怖死了。
好了，谢谢于轩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于轩的话，也可以去他的 IG 上走一走，对吧？
追踪一下，
对，还是要追踪一下吧，
追踪一下。
哦，我不太会经营，但你还是可以追踪。
陆续还是有很多作品会跟大家见面了。
是的，
对，
他不太会经营，但他会演戏，所以可以多看他的作品。我觉得是不错的啊，因为我第一次我对你开始有印象就是《爱爱那寒光》，
那也太靠近了吧？
对啊，
对，那也太靠近了吧。
我然后我才去查你，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有演女鬼桥，原来哦，原来那个孔雀是你
哦。
对，我才开始往回推。
我很意外，因为其实那个我只拍了，就是去拍了两天、哦。
你说我的戏只有两天？
两天吧，两天还是三天而已吧？
爱爱那寒光。
两天吧、
哦、那你很多，因为你还有很多，你还去饭店，你还在车上，然后你还去教室，然后你们还去喝酒、喝醉，哇，才两天哦。
对，两三天。
那很硬哦，而且你那时候已经跟林哲熙合作过了吗？
我没有跟
林哲熙遇到，对不起，
对啊、
就是
马
志祥，
是
马
哥。我觉得马哥是一个超赞的前辈，就是频率合，所以就
拍的也很快，
对，拍的也快乐这样子。
好啊，期待未来于轩的更多作品，然后这次的门禁社区请大家多多去支持。今天的宫武十三冲着你来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帮我们分享出去，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我们上我们的 IG 宫武十三这样子哦。然后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可以大家可以在 YouTube 搜寻一下。拜拜，
我是聪聪，
我是宫，
我是于轩，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